程咬金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听见街上一阵大乱，挨着医馆敲门，各个馆驿之中，这些个王爷都醒了。程咬金出来一问，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，是四殿下李渊霸到了，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，在那开会，得见面。程咬金一听说李元霸这三个字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程咬金心想，他娘的，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，他昨儿走了，就留下我跟王伯党，再加上小霸王翟让，就剩我们仨在这儿了，怎么李元霸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他跟王伯党一说，王伯党说，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。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，很快回来了，向他们禀报说，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，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，还有驸马柴绍统领着10万大军，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，驻扎下来了。进城的有500铁甲军，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。进来之后呢，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，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，如果有不去的，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医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。程咬金说，那我明白了，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。程咬金说，那去吧，咱们都得去。说程咬金、王伯党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，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。到教军场这一看，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彩山殿吗？这彩山殿还残留着。说原来这18国的看棚现在还有，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，因为宇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。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，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，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，一看那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，当中间有一面龙旗，上边绣了一个斗大的李字，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，戴着黄金盔，穿着黄金甲，长方脸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亮目。什么叫亮目？这眼睛比别人亮，这目光炯炯逼人，鼻直口正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。现在啊，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，长安作为建都之地，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，原来是唐国公，现在就是唐天子。他既做了唐天子了，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，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。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，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，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，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绍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？上这要玉玺来了。李渊当了皇上了，当了皇上没有印信，没有玉玺，早已经得到消息说18国扬州所玉玺，人家唐王朝没来，唐王朝的人为什么没来？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，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，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，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。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，不管落到谁手里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。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，外面重兵围城，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了。 有18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。现在这儿咱说了，有14国的国王，这14国的国王都来了。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元霸的厉害，来到教军场上之后，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，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，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。李元霸全副披挂，手中提着这对擂鼓孟金锤。李元霸马的旁边就是那驸马柴少，柴少跟李元霸两人是形影不离啊，到哪儿都得有柴少跟着，柴少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。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，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，让他们齐齐台前，都到台前面来。李建成站在台前面，冲着这10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：“诸位，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，特由长安赶到这里。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，曾经摆过一个索玉玺的夺魁大会，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，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，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。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，听说我们兵去长安，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，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，倒是想拦截我们。我跟你们说吧，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，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孟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。于文成都死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，建立了唐王朝，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。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，拥有兵马，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，都是各路诸侯啊啊！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，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，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，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，请把这玉玺拿出来。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，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。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，今后如何，那咱们下一步再说。先请问各位，玉玺在谁手里，请先告诉我。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，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。沈发兴在旁边一听，糟糕糟糕啊，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，这个消费还不如就在我这里了，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捞一个女人呢，这个女人也没了，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。苏州王沈发清在这着急。苏州王沈发清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，这位将官叫罗永胜，20多岁，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，骑着马带着鞭来的。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，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，也不知道这李元霸，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：“王爷，他找咱们要玉玺，咱们给他吗？”“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，是给也得给，是不给也得给呀、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看那个提着马、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？那个人就是李元霸，那就是这个李渊的四儿子，赵王李元霸呀。”好厉害啊，这个李元霸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，你没听刚才说吗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于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，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。 这罗永胜一听，
王爷，
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，你瞧他掐吧掐吧，跟一烧鸡似的，就那把骨头，他还横有无敌，天下无敌。哎，你心怎么的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他。这个玉器咱不给他，我过去跟他说话。
哎呦，你不要胡闹啊！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？
行了吧，年轻气盛，没见过世面。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，哎，告诉你们，玉玺在苏州王沈发清的手里，沈发清是我家的王爷，今天想要玉玺不难，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。他把双锏这一摆，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，嘿嘿，真有不服劲儿的啊！那好吧，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。小子，你不服是不是？那不服你过来过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，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矮着半截呢，他往前一催马，摆着双锏照着李元霸。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，李元霸百双锤棒一阵开，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，怎么开飞了？不光说飞了，飞老高老高的了，飞老高老高的往下一落，落在民房上了，不带下来的了。这双锏一出手，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！一愣神的功夫，李元霸双锤一摆，搂头盖顶，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啦咔，怎么回事？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，连马都砸死了，人马一起塌下。这下子，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，你看，我是不要你上，你偏要上，这是死催的啊！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。快把这个玉玺拿来，把玉玺拿来！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儿来了。哎，我说，那个什么玺在你这儿吗？对的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。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。我正把这个玉玺丢失了。好了，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。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。旁边驸马差手把这玉玺接过来。打开盒看了看，没错，这就是国宝玉玺。转身交给李建成，李建成打开查看了一下，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。李建成说，好吧，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，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。诸位王爷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。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，大家都是知道的了，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，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，互不侵扰，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，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，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！啊，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。说着话，拿出一张纸来，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？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，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。互通有无，互通商贾，互相关照，互不侵犯，就这么个大概意思，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，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，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， 谭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，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，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，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。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，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，诸位王爷，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，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！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，愿意不愿意啊？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，谁敢说不愿意？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锤就砸死一个，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，所以这十四国的王爷一听愿意，我们都愿意，那就请到彩神殿上来，现在把桌案给各位都预备好了，笔墨也预备齐了，请上来签名签字。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了，上了彩神殿了。程咬金那儿一看，我说咱这不行啊，咱这王爷走了。王伯党说就是啊，程咬金看见柴少了，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。王伯党说柴驸马，柴驸马，柴少过来了。哦，怎么着？王伯党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，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。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，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，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，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，回金庸城了，这儿就剩我们仨了，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，做不了这主啊。柴少说这个，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，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边怎么办？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，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。代签？程咬金说代签的不行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西魏王他怎么想的，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。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，别人都签了，你们要不签不好说，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，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。那行，那我们仨谁签呢？啊，王伯党说这个您说谁签？李建成说了，您贵姓？我姓程，我叫程咬金。哎呦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，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啊。过去是那么回事，现在不是了。您曾经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啊，哎，以前有这事儿，那这个名就得您签了。我跟您说，我不会写字儿，我签不了这名。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，你说你签得了签不了？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。我哥哥说你能签就得你签。程咬金这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，我不会写字，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，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，程咬金心想他还拿锤往前一砸，那我这指定扛不住啊。程咬金说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。哎，我说柴少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要你四哥的好看。柴少说程四哥，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，你像王伯党还那位他是翟让，小霸王翟让也在瓦岗山当过头，那不行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，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，那就得您写。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。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都行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，那也行。行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。好，程咬金上来了，上了彩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做好了， 他坐到尽头这个地方，一看按着人数，一人跟前一张文书，一个砚台，一支笔，墨都演好了放那儿了。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，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，觉得比那房顶都重。程咬金就蘸这墨，看人家怎么蘸，他怎么蘸。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，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，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，快写签，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！快写写们。这小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，什么越州王高士元，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，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，等等等等，都在这提着笔写，我们写都签名。程大爷拿着一笔呀、憋一脑门子汗。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，写吧四哥，你画个叉就行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说不会画叉，我是生怕一画叉，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，他得给我来一锤，你说这怎么办？那四哥你想画什么？哎呀，我说柴少，你四哥不会写名，你四哥卖过耙子，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？柴少说，那也行啊，您就画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耙子没计啊。这程咬金提起笔来，他编过耙子，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，他自个儿也没编成，所以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。竖着画八道，上面带钩的，横着画两横，这穿那金，底下画一耙子把，后面一耙子杆儿，往起一拉，哎，这行不行？柴少说行，挺好。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，心想逼着程爷在这画耙子。这儿呢，李建成在这就收。李建成从那头说：“收起来，收起来。”李元霸在这把锤交在一个手里，给我。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，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，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。李元霸也不认字，他接过来看看，递给旁边，就问柴少：“这怎么样？”柴少说：“行。”“这怎么样？”“行。”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，把程咬金这拿过来，李元霸端详半天，为什么？他一看人家写他那都是字儿啊，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，画一耙子。李元霸呢一看，嘿嘿嘿，这玩意有意思，他这玩意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这个怎么样？柴少说数他这个好，是吗？就数他这个好啊，好小子，数你这个好。程咬金这气，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好，行吧，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收起来。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，怎么样，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李建成说好了，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，我们也撤了。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，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一坐，这气心想：西魏王啊，西魏王，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，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，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，我跟你没完。